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再次上线来听故事。丰盛的人生，相信家人朋友和我一样都想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但是丰盛的人生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财富、地位、权力？答案是都不是。丰盛的人生是指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从那一刻开始，它会延续到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丰盛的人生指的是永恒的人生。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阿兰姐妹为我们分享她的丰盛的人生。在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邀请哈辉老师为我们节目的开始做祷告。
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借着你的使女阿兰姐妹的分享和歌声，来祝福今天来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主啊，你就是生命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今天就请你借着阿兰姐妹她的生命的分享和见证，把每一个人再次带到光中，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妥协、混沌、黑暗等等那些灰色地带都带入光中，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更新的生命。主啊，你也借着阿兰姐妹的服事和她所做的事工来祝福更多的人，你也借着她的生命来调每一个人的每个人生命的那个音色的那个频率，把杂音除去。哦，主啊，你就是爱，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也是生命。主啊，你也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今天你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饱足的来听到你撒向我们的爱和信心的祝福，也让我们同感一灵，在基督里合一。下面的时间又仰望交托给你，求你祝福今天的时间和每一个人。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哈辉老师。现在就让我简短的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阿兰姐妹。阿兰姐妹曾是全国百名歌星，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者。她获得全国两次比赛大奖，在影视《女球大队》等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她2000年移民加拿大，八个月就离婚了。再次呢，与加拿大弟兄建立家庭。2004年受洗，2008年成立爱中成长团契，2006年直到今天，他制作赞美福音事工，举办多场音乐布道会，多次在布道会培灵会献唱。2012年他录制了彼岸赞美专辑，2018年录制了主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赞美专辑。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阿兰姐妹。
姐妹平安，您好。
阿兰姐妹，您跟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家人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好，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牧者，各位来宾朋友，大家健康平安。
阿兰姐妹，今天是非常高兴您邀请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和阿兰姐妹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她非常非常的认真，她还新买了一个电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您的画面非常的美丽。
感谢。
从小您的家庭里面有众多的兄弟姐妹，有多少的兄弟姐妹，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我们家是弟兄姐妹七个，我是最小的一个。
哇哦，这么多兄弟姐妹真好。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长大，他培养了你很独立的个性，同时呢，您年轻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叛逆。现在就让您来给我们介绍您那段叛逆的成长经历，好吗？我们请 Vivian 帮我们放 PowerPoint， 让我们看看您那个时候的样子。
右边这一张呢，那是我在篮球队打篮球的时候打中锋，另外拿的吉他，这个是我做列车员的时候，你看那个上下床的铺，那是我休息时候在练琴，那会儿我是很执着这个演唱。这么两张照片是这个情况。
那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长的经历。
我呢出生在60年代的北京，我亲眼目睹了家里受迫害的那一幕，那一刻我这个幼小的心灵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努力长本事，将来大了去报复那些欺负过我们家的人。这么一颗种子在我心里边伴随着我成长，所以我的性格从小就极其反叛，我行我素，让家人父母真的是操透了心，很担心。小时候真的是，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让父母亲操透了心，因为您的叛逆让父母亲很担心，所以您的父亲呢也为了您很早就把他的铁饭碗放下，要把这个铁饭碗交给您，因为他担心您的前途。很奇妙的是，您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安排走这条路，而成为了一个演艺歌唱的明星专家。让我们来看看你演唱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好吗？
这个是我最早学唱歌有成就的时候，唱那个摇滚歌曲，自己打鼓自己唱，演出的时候在舞台最早期的。这是后来的一些演出的。
漂亮啊。
这个也是我最早期被演唱界邀请跟香港拍的第一部天网行动，这是国内的两部片子，女球大队和大墙内外，我在里边都演的是反一号，而且到中国三个最大的监狱去体验生活，待会儿我会分享一点。这个是我在内蒙古监狱，国内最大的一个重犯监狱，我演的这个反一号，只有我一个演员，剩下旁边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犯人，他们都是犯了很严重的重犯。
哇，看起来这张照片，你
和六边啊，对，我那个是剧照，就是我演的那个角色是一个牢头狱霸，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剧本。
哇，眼神看起来好凶狠哦。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您没有按照父亲的安排接了他的铁饭碗而走上演艺这条路呢？
哎呀，也是很奇妙。我呢虽然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又是女孩子，但是我的性格真的就不像一个父母生的孩子，跟哥哥姐姐完全不一样。我从小就特别的反叛，做任何事情那么小就不跟家商量，从小就是小学的时候田径队，中学的时候呢篮球运动队，经常是练球，然后跟那个男队的呀男球队的我们一起打比赛，回来都是经常很晚，让父母就特别担心一个女孩子总是这样不好好学习影响上课，所以父亲也是特别艰难的做了一个真的是很征战的决定，就把他几十年的这个铁饭碗铁路工作提前退休，让我去接班。这个工作其实真的是应该哥哥姐姐他们去，但是呢没有给他们，为什么？因为父母知道哥哥姐姐他们很放心，唯一对我就是不放心我将来前途，因为我真的是让他们太操心了，性格极其不一样，所以父亲提前退休让我去接班。那我做了呢大家都很真的是羡慕的列车员工作，全国各地在车上免费吃饭。后来我做列车员没多久，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哎，我可以利用这个列车员免费吃饭到全国各地，到了时候我还可以去旅游看一看，然后把南方的服装广州的服装倒到北京来卖，利用这个职务之便把兰州的白兰瓜呀那些花兰柿啊卖到北京。我这四天到外边去跑一趟车回来挣的外快都比我的收入高。那会儿其实服务正业就是叫二道贩子那一代人都知道。那我这样的话呢又特别奇妙的，我就迷上了唱歌。我有一次客人不是特别多，我就坐在那个卧铺唱起了歌曲，跟那个播音就是那个列车上那个年代火车放的那些歌曲，最早期的流行歌曲，我唱着唱着，我就看我对面坐着卧铺的有一个气质不凡的女士，就跟我说，你的声音好有特点呀，你是一个女中音偏低，这种声音很难得着，你应该找个专业老师去学。当时根本就任何我们 家里也没有做这个的，我说我就是瞎唱，我一点都不懂。他说你太难得了，我说我到哪里学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可以到一些报纸上，上面有一些广告，会有一些老师教。那我这样就按着他的指引，我就去，后来我是找到了学生乐的老师。那我才知道这位发现我的这个老师，他是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一级舞蹈编辑郭冰凌老师，后来关系都很好，这是一个带领我的前辈。那我学唱歌以后呢，我跑4天的车，我回来呢再回到北京，我的声音全是哑的。老师说你的这个工作你不能学唱歌，因为第一你回来声音哑的，你过几天又走了，课也没有办法给你安排。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种工作，跑来跑去的全国各地，那我没办法，我唱歌我又剩余我这个工作，我就去跟我们的列车队的队长去商量，我说有没有那种在北京上班的不要跑车的那种，我说因为我晚上在上课。他说呢没有，只有一个，那是谁都不愿意去的。我说什么工作？他说就是到那个车库里去刷车皮，那个工作都是犯错误的，表现不好的才罚他去刷车皮呢。我说没关系，只要我每天能够在北京，我不出车，我能够保证我的上课就可以。他说那你要是这样就可以。过去的刷车皮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机器。那会儿在北京的永安里全是大旷野的地方，冬天北京的3-9寒风，那会儿全是手工的，拿着大长刷子，桶里边放着硫酸水，登着那个梯子，你又担心底下那个冰给你滑倒，你那个刷子一蘸那个硫酸水，那个硫酸水随着3-9的那个风完全打在脸上，我的脸上全是烧坏的皮。夏天北京的天气又特别热，登着那个梯子在上面烤的都晕的。就这样一个月挣32块钱的工作，家里又知道我学唱歌，从小就让他们操碎了心，每一步都是。所以家里又对我极其的反对，说我们家里也没有搞艺术唱歌的，你凭什么出成绩，你怎么这么不安分，工作给了你没让我们去，这么好的工作你列车员不做，你就学什么唱歌，去刷车皮就像个劳改犯似的。觉得我这个真的是怎么这么一个完全让家里不能理解的孩子。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既然专家专业老师说我是一个很难得的声音，那我就一定去努力活一下，努力一下。那我这样呢，因为挣32块钱工资，我又要吃饭，我又要交学费，我每个天就吃着那北京的那个大饼卷榨菜，连续的老是这么一吃就是一个月。由于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就造成了严重的肺结核，一句话要说5-6次都说不完，就卡血，肺上有一个大洞。当去检查照片的时候，那个医生主任说你要立刻去住院，不能等了，你这个很严重。当时我晴天霹雳，我就坐在地下，我那会儿记得就哭，就说我为什么谁都不理解我，我想努力做一点我喜欢的事情，还让我得了我不能唱歌的一个病。但是没办法，因为很严重卡血，那我就住到了北京西山疗养院，我住了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就对我的哥哥嫂子们就产生了极大的恨，跟他们不来往。因为我看到我同屋的病友，人家每星期都拿好吃的来看望他，没有人来看我，只是偶尔的姐姐骑着自行车从很远，那会儿因为在北京的西山，那个西山疗养院很远，颐和园那边，所以呢就是家里没有人看我。为什么不看嫂子哥哥，他们觉得你自作自受，好的工作你不去做，最好的工作给了你没让我们去，你又学这个唱歌唱的，你看现在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这么年轻。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既来之则安之，那我一年我的身体就完全恢复，那我又继续专业老师学，然后呢恢复的很快，声音恢复的也很好。后来又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再有一次的演唱当中就被中国录音录像公司的很资深的一个录音师发现，然后他邀请我就参加这个当年86年是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就是全国100名歌星之一，让世界充满爱，其中就邀请我去演唱，而且第二届还有世界属于你，第一届第二届100名歌星参加着演唱会。那紧接着就录唱片，那会儿是那小盒带，就是磁带，后来就全国参加了2次歌唱比赛获奖，又参加了亚运会义演，首都体育馆、工人体育馆参加了很多场大型的晚会，也是最早期，就像刚才看的那个拍片子被香港天网行动邀请拍片子，后来紧接着就是咱们国家最早的2部女犯的片子，就是女球大队和电视剧《大墙内外》，我在里面都是演反面主要角色。所以当时我去了3个中国最重的重犯的监狱，内蒙古监狱、石家庄监狱、北京一监，我亲眼目睹了从青少年犯到白发苍苍的像个老奶奶的杀人犯无期徒刑的，我当时看到真的是一望无边的罪人，我说法律管不了他们，到底什么能管他们。现在我想，我说我当时我要认识主，一定把福音传给他们，那等于我这样的话，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各方面的成就。89年我就带着北京的几个 专业演员到新加坡到东南亚做文化艺术交流，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就作为经理人，很年轻啊，经纪人带领他们演出，我搞了独唱音乐会，搞了几场，特别受东南亚老华侨的欢迎，这是我这一段的故事。
您得了那么严重的肺结核，好了以后还能够有那么洪亮的声音来唱诗歌赞美神，真的是感谢主。您的前夫是一位中国武术冠军，国家一级裁判，也是演员，也是导演。那么你们两位是以文体明星特殊人才移民到加拿大，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呢，你们8个月婚姻就结束了，您就变成了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两张照片。
这个是我刚移民来跟我前夫我们离婚之后，我跟孩子第一场温哥华的雪，带着他在外边。这张是他在练钢琴，待会儿我也会分享一些他在练琴的时候，由于不好好练老玩，我拍了他一下，他报警，警察来到我们家。
谈谈您的单亲的经历，还有这段婚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移民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我跟我的前夫呢，是拍香港那部片子，我们俩遇到，他是演中国的一个警察，我是演的一个黑社会的大姐大，他在追赶我们，在剧组认识。我以前看过他的片子，我就很欣赏他，气质真的是很好，武术真的是更漂亮，所以呢，我们就走到了一起。我们作为文体的那种特殊人才，明星特殊人才移民到加拿大，他不要求你语言，他就要求你有相当的成就和你有在这边的一个计划。那我们的计划是准备做中国的文化表演艺术学校，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带到国外去。我们来到了这边，放弃北京的一切来这边呢，因为我们考察了半年，真的是加拿大不像现在那么多移民，不同国家的族裔的人做文化艺术交流根本就做不起来，别人也在劝我们。那我们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考察，考察了半年，觉得什么都不可行。先生呢就开始发情绪，从来不犯情绪。那我们俩你想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他这个全国55项全能冠军，然后做影视导演有相当的成就，那更有个性，我也是更有个性，所以俩人就闹情绪。闹情绪当中呢，我就是告诉我自己，哦，你有成就时，你光阴好时，你得意，遇见点艰难，哇，你就犯脾气。那好啊，那咱俩趁着孩子小，我就告诉自己，那我们就分手，谁离开谁，我也是自己闯出，你了不起我也了不起。我们就回到北京找了关系，真的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有关系，半个小时回到北京的朝阳区法院就把婚离了。婚是离了，自己一个带着孩子留下来，开始还好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各种真实的生命生活就发生了。我们这种特殊人才他不要求语言，但是你恰恰在一个讲英文的国家，我带着孩子，我们俩坐 bus 出去，可能你回不来，因为你不会讲英文。那我到哪里我都要带上2个人，一个做我的司机，一个做我的翻译，你考车牌你都考不过去，因为你不懂英文。在这种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以前完全是一个那么自信的，完全任何问题难题不能难倒我的一个人，让我觉得我生活无助了。晚上给孩子哄着，自己在客厅里从来不流泪的我，夜晚在客厅里流泪，白天走在空无一人的温哥华街头，自己流泪，戴着墨镜，怕人家看见，看到温哥华的街头，那个树叶秋天弯下掉，下着雨，就一个人孤独地走在温哥华街头，流着泪，想到前方的路到底往哪里迈。那首二泉映月的曲子，看到那个树叶往下飘，就是伴随着我，我真的是无助、迷茫、绝望。那么一个自信的我，自己从小那么强的一个个性拼打出来的我，没有任何事情难到我。我到了异国他乡，我变成了一个残废，我不知道我前面的路往哪里，我完全是绝望了。在那段时间，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么样的一个光景，
真的很不容易哦。
嗯，
单亲妈妈，英文也不太行，也不太会开车，带这个4岁的孩子在加拿大这样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您那4岁的儿子好像从小也是和您一样挺独立叛逆的哦。练琴的时候他还打了911，这一段您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英文不可以讲的， 而且带着一个四岁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真的是寸步难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我在这里不能坐吃山空，但是我也不可能去打工，就像那些人似的。我学了一个跟设计有关的发型师设计师，我苦读苦背，我考下了一个发型师的这个 license。 这个呢，因为我可以一边照顾孩子，又可以在家里呢给人家做头，有一些收入。我也喜欢搞设计这些东西，这样我家里边经常来不同的客人，也是听到福音。其中呢，我看到我接触的一客人，一个瘦小的女子，两个孩子，6岁9岁，特别调皮，到我这儿来做发型来，很闹。我说，哎，你怎么那么有耐心？她这么调皮，你也不烦？她说，啊，没有啊，我很开心啊，看着他们那么开心。我们认识主啊不一样。其实他知道我性格呢很个，他不敢跟我传福音。但是我这个话一说出时候，后来一想起来，这也是神给他的时间到了。他说，对呀，他们很可爱，我不觉得他们闹啊，因为我们认识上帝不一样。我第一次听到上帝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跟我没关系，只是一听而过。后来又有两个朋友的家庭，那是从移民我们刚来时住的一个楼里边。那两个家庭，一个呢也是孩子，为了教育孩子，夫妻两个人老是不愉快吵架。过两年以后，因为买房了，后来又见面，看到这个家庭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孩子很没礼貌，见了人也不叫人。两年以后再见到这个家庭，我完全不一样。我说，哇，你们家怎么跟以前的家庭这么不一样？他说，对呀，他说你也要去教会，去教堂不一样的，小孩认识主不一样，我们大人也改变了。其实这个就是我带我去教会的姐妹认识主的。那另外一家庭呢，移民以后，这两个人也是强人，都是搞管理的，妻子也是，丈夫也是，带了5万块钱，让先生学完习以后，这边学完了管理。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以后呢，还每天老给妻子打电话，多爱他，多想他。但是呢，他已经有了别人。后来妻子发现了以后，晴天霹雳，性格都是那种搞管理的，都是很有个性的，就跟他是要死要活的。但是后来那会儿他就很晚，大晚上的1点多给我打电话，他说气死我了，我要跟他没完，真的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会儿也不认识主，咱们真的是人的话劝的实在是废话没有力量。我说这么大年纪了，有孩子了，好好商量。其实好好商量什么，只能这么劝。过了3个多月以后，这个后来是姐妹了，这个我这朋友这女的给我打电话，她说，哟，兰姐，我决定了回北京，我不在这边了。哎呀，我说以前她一说话就急，那个眉毛总是皱起来，就是声音特别大，很容易急。一打电话，我一听到他声音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哎呦，特别的 soft 的柔和，特别亲切。我说，哎，你怎么说话像个小女孩了？他说过两天我去看你去。结果他一来，我一打开门就完全不一样，跟以前。我说，哦，你怎么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说，兰姐，我要回北京了。我告诉你，一定带你的儿子去教会，因为他儿子跟我儿子一样，他很调皮。他说，你一定带你儿子去教会。你一个人那么不容易，带着孩子，英文又不好，认识上帝也真的不一样。我回北京，你放心，不用担心，我绝对不会跟我的先生再吵架了。上帝派这三个人给我传福音，影响我，但是我一点我都没有信，因为我们这些人真的是自己打拼出来的，太骄傲了，自己其实心已经塌了，但是还觉得教会跟我没有关系，是那些人不行的人去的，其实自己已经不行了。怎么样我才去教会了？我儿子在8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跟我顶嘴，我说话我大声说，他小声说，虽然我听不清，我就知道他已经跟我对嘴了。后来哎，越来越严重，就有一次练钢琴的时候，晚上他一首曲子弹了3个小时，他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老找借口。我就无意当中拿一个很细的那个小指挥棍就在旁边，我就这么拍了他肩一下，我说不能去了，这么放的是根本就不是打，我说不可以动了，你必须把这曲子弹完了，赶快休息了，这么晚了。那他给我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你敢打我？哎呦，我当时很震惊，那我这个性也来了，我说，哎呦，打你怎么了？你这么小，你了不得了。哎，我就看他出去了，我不知道干嘛，我以为又去喝水去厕所。可是随后我就看我们家门铃，我们是警察局的。我一听，我又立刻感觉，我说，哦，他刚才出去是报警去了。那我这会儿我知道，2分钟警察就到，进到我们家门来。他的一句话就决定是不是给他带走，他永远能不能见到我。北美呢，加拿大、美国都是这样。孩子刚一移民来这边，他刚一去了幼儿园 daycare， 老师先告诉他，就是如果你在家里，你父母对你不好，打你、欺负你，你要报警，这是你的权利，保护你的。所以他们都记得很清。得，我知道警察很快就上了，我立刻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报警了？都告诉你，警察现在按门铃了。2分钟就上了，你一句话就决定你永远可以不可以见到我。刚才妈妈那不叫打你，你看你一晚上你往外跑多少次，你不好练，你自己最知道。我那只是让你坐下，在管教你。但是他们来了，你要知道怎么说，妈妈那个不是打你，你要是乱讲话，你要觉得是打你，他们给你带走，你永远见不到妈妈的。这边是这法律的。结果警察这会儿已经在门口了，
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戴着手铐的，人高马大的，说你们家有人报警。那会儿因为我刚去教会，也没有受洗，也不太认识这个信仰，我说没有人报警啊。他说哎有，因为那个警察局这边他都很先进，只要你打电话他立刻知道你的地址。一看我们家都很安静，也没有破不烂，都很整齐，不像发生什么暴力的什么事。他说那你们家还有别人，就你一人吗？我说还有我的孩子。他说那你把你的孩子叫出来。我儿子就在钢琴那屋，我叫他出来，他一看我儿子也好好的，没任何事情。他说哎，你们是不是有报警，有打这个911啊？那因为我们俩好在有一沟通，他还算出面。我说你是不是有打电话，你是不是摁错了什么？他说哦，对不起，我刚才给小朋友打电话。哎，他这么一说啊，警察说以后要小心啊，911不可以随便打的，然后就登记一下再走了。通过这个事情再通过他顶嘴，我这会儿三个福音才真的进到我心里。我说不行，我也要像那些家庭似的给他三个
顶嘴。这三个神派来的福音使者，让您在2004年经历神而愿意成为基督徒，同时呢，神也为您预备了一位加拿大的夫婿，你们两个结连理，建立家庭，共同服侍神。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照片。
这是我2004年圣诞节受洗，这是神带领我2008年我成立了爱中成长团契。开始第一次是20个人左右，后来40-50人，最多是100多人，就是整个从客厅到厨房那边全是人，非常感恩。这是我在团契的时候，在新加坡那会儿我搞演出时，我学了高级礼品插花还有礼品包装设计。那我在团契的时候，为了传福音带大家信主，我就经常搞一些教大家做包装礼品设计。其中底下那张也看到了美国的一个宣教士。我这个团契呢经常来不同地区的牧者和宣教士，这都是我教他们做的包装，都很好，感谢。上面那张是每年我都会搞一两次，圣诞节还有夏天节，我利用温哥华美丽的风光把福音朋友带到我们中间给他们传福音。神也感动我自己付出这些金钱搞各种礼品，有很多的娱乐带领他们信主，让他们知道哦，这是上帝的人是不一样的。底下这是我们团契的弟兄。
那么现在就来分享一下如何圣灵感动您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非常感恩认识主。2004年呢，我就是这本孩子顶嘴学琴这个事情，我就告诉自己我也要像他们那个三个家庭是把孩子送到教会去。我是想到把孩子送到教会去，那我就是给他送到教会的主日学，我就到对面，那个教会的对面是一个商场，我就到那个mall去逛商场，到时间差不多我再接他去。那我有那么4-5次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要去商场了，我看那个大厅里边穿的那么整齐，都坐那儿听那个牧师讲，我说我今天哪里也不去，我要看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当我坐下来的时候，牧师正好在讲我们都是罪人，只是我们不认识这位上帝，我们看不到，我们认识不到我们自己身上犯的那个罪。当他讲到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不认识上帝，你看不到你身上的罪，你还认为你这是一种能力本事。我的脑子里就像一部画面电影，就是哇，以前所有我没有认为我那是罪的，我还认为是我的一种荣耀的，这些全浮现在脑海里。骄傲自私，从小让父母那么担心我行我素，你交男朋友也不知道你跟哪一位交朋友，结婚了也不跟家说，离婚了也不说，一切出国也不说。我这个女孩子真的是比一般男孩子都让家人操心，个性是极强的，这么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特点的女孩子。当时我想哇，这个牧师这不是在说我吗？他怎么知道我来？就打那一次开始，神的话语就进到我心里。我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一我就开始盼望，哇，星期天赶快来啊，主日我去教会听那个上帝的话语。很快我就感受到哇，你这么多年来这边自己都要忧郁了，家破人亡，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好美啊，那么幸福，看到谁都那么可爱。温哥华冬天下雨，我也觉得哇，小草和树需要水分，下雨也变成一个美丽的景色，非常感恩神给我变化特别大。然后呢，那我知道哎，我需要的，以前我有成就，我有方方面面，但是我那个开心高兴只是一刹那，不知道你接下来你为什么在努力，你到底为什么在打拼，你有了成就你又怎么样，你生活当中一点小经历你都不开心，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我就知道我需要这个信仰。那第一次我就是跪下来跟主祷告，我跟主立约，我说主啊，你一定把我这个罪拿走，骄傲的罪拿走，因为我知道我要不把这骄傲罪拿走，我没有跟你建立好关系，我跟人的关系还是不对。我说让我顺服你的话语，我虽然做的不好，但是我愿意一年比一年好一点。2004年我受洗， 我受洗的时候，神又特别奇妙，在我还没有受洗之前，神又把一个完全加拿大弟兄讲英文的带领我面前让我认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英文真的是不会，但是特别奇妙，没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紧张的感觉，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好朋友见面，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舒服，虽然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特别感恩。在交往当中，第一次他邀请我去他们家，当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一开开门，哇，那屋子里天籁般的那教会的音乐，教堂的音乐，搞音乐的人对音乐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那个音乐的旋律很美，我说哇，好美呀、啊！然后吃饭之前，哇，妈妈站起来祷告，祝福祷告，为这个食物祷告，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一点点我还知道，最起码我知道他谢那个感谢上帝给他的饭呢，我心里就告诉自己，哦，认识上帝，基督徒家庭好美，生活质量那么不一样。我受洗的时候全家都去了，而且特别的让我觉得哇，我说太夸张了吧，西服革履，我结婚时候都没有来那么齐，我受洗的时候都来了。当时我虽然已经真的愿意成为基督徒，可是我不太明白，后来我才明白他对你那个中国媳妇不了解，但是他知道哇，你认识上帝了，因为他们家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家庭，他觉得哇，你认识上帝了，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了解上帝，你又爱上帝，所以我对你这个媳妇虽然语言不能交通，但是你绝对是一个将来的很好的，我先生的妻子是他儿媳妇，特别感恩。那我得到生命的改变了以后完全都不一样，我看到同样话话语的人为了谈情说爱多情的姐妹带着孩子 要自杀，一个星期给我打了同样的电话，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我觉得啊不对，他每天晚上都是说一样的话，我突然我就是那天神真的感动我，我说你比我认主早，但你从来不读经不去教会，人家关心你你就多情了，你现在有一个四岁的孩子你就不管他了，你就吃安眠药要死，我说你再打着同样的电话明天不要给我打了，你现在撂下电话你赶快跟主好好祷告，你怎么跟随神的我也不为你祷告。结果就是这个经历，还有一个就是刚怀孕来到这边，第一次怀孕都七个月了，先生也是对他不好，动手打他，一个慕道友带他信主，就是这两个事情跟我以前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哇，这个信仰太奇妙了，以前我看他穿衣服不对说话不对的，离我远远不可能跟你讲话，我说这个同样每天晚上一个星期两个小时说的同样的话音，我那么认真的听他讲，因为我知道我不听他讲他真的是活不成了，他希望有一个人听他讲，一个人倾听他声音的人，我说哇，这个信仰太奇妙了，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把这个信仰传给我所有认识的同胞，他们再有成就没有这信仰他也不会遇见问题能够有信心去面对。2008年，所以我成立这个团契，当时呢我成立时是20个人亲自带领，后来就40-50人，我成立到2年的时候，我跟主又做了一个要离婚的决定。为什么？虽然我这个先生很好，但是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呀太难了，大家能想象，我这个恰恰是一个文体的移民特殊人才，我们是不要求英文的，真的一句英文不会，神就是恰恰给你安排一个纯讲英文的人在你身边，而且我这个先生呢他还是不喜欢吃中国食物的，人家很多外国的先生找中国的太太都是喜欢中国的食物，他又不喜欢中国食物，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做决定又不能沟通，完全性格不一样，他也不是搞艺术的，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你要是说从那个咱们不认识走，你离婚离100次婚都离了，因为真的是哪儿都不搭边。哎呀，我说主啊，我太累了，我每天我真的是为了给孩子做榜样，我还去找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礼品包装设计工作，而且这先生吃饭特别麻烦，吃饭我就为他祷告，我说我给他做什么呢，我学了很多不同的食物，我学了很多改变很多，但是他不改变，我白天去工作到那个礼品公司设计公司，回来晚上做完饭呢，我再为我接下来的这个团契，因为团契很大，几十人，后来就是70-80人，不同的，我就是传福音，全是各种精英，中科院的大学教授、武警官兵、电影导演、明星、舞蹈家，也有挑战你信仰的，也有谁见谁讨厌谁烦的，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那团契里成立这个团契，神给我的旨意特别清楚，我就是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而且大家时间都宝贝，在国外海外都很不容易，我要让每个人不管他受洗多少年，还是他在教会里做服事，还是他没有受洗，还是他别的宗教信仰的，我都让他们得到他那一份，所以我也是神感动我，我们花了很多钱买福音的各个方面单张，带领他们将近10年的时间受洗了，特别感恩47位，所以我也感恩。在祷告离婚的时候，神呢 感动我说，你先生不吃中国饭怎么人从来没有怨你，英文那么不好人家从来没有对你不开心，你团契每个月都在这边这么多次，两年人家没说一个不字。我当时我就感觉哇，上帝给我一个宝贝，我再回到圣经上知道如何作为妻子经营家里，感谢主。
感谢神，圣灵感动您。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在2019年武汉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神感动了小敏姐妹创作了这一曲武汉武汉你不孤独。那个时候小敏姐妹特别在半夜的时候打电话给阿兰姐妹，你们两个就录制了这一首武汉武汉你不孤独。这首诗歌呢，当时感动了许多海内外的华人。那么阿兰姐妹在2006年开始您的赞美事工的时候，您是在什么样的感动下自己创作了主你是我生命的唯一这首诗歌，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在您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诗歌。
非常感恩在服事团契近十年，然后神带领我举办了几十场的赞美音乐会，也很多人觉知信主，然后在培灵会布道会领唱献诗，也跟主内的很多机构同工做各种专题的分享。特别感恩这十多年呢，我不但做赞美福音事工，也和很多的领袖同工，咱们的牧者经常在一起同工，让我看到了这些领袖牧者同工在牧会在带领大家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艰辛，那种软弱。有一次我在为这些同工牧者祷告的时候，流泪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真的是赐给我们这些服侍人的更成熟的生命。我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就赐给了我这首主你是我生命的唯一。非常感恩呢，就是这首诗歌词我写了以后，通过我们那会儿组的导演给到了一个咱们国内影视专门的作曲家很资深的杨继平弟兄手里，他通过这首诗歌词感动觉知信主，非常感恩。这首诗歌呢一经发行鼓励了很多人，不同地区的弟兄姐妹也是跟我要这个歌谱，教会敬拜用这首诗歌编舞蹈，在大温哥华门训营时做主题曲，也是鼓励了很多的服侍的弟兄姐妹和牧者。非常感谢，
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主你是我生命的唯一，由阿兰姐妹演唱。
真意，你是我心灵喜乐的依据。当我在这茫茫的世界遇到你，哦主是我永恒的唯一。你是我心里唯一的愿望，你是
主是我生命的唯一，这首诗歌真的很感动人。感谢神，2018年您和您的先生同时经历了癌症，还有您的腰痛，还有他严重的糖尿病。您们夫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情况下，您们还是一同服侍神。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段艰难日子是如何靠着主的力量走过的吗？
非常感谢恩主。2018年疫情之前，神带领我去巴黎做赞美音乐布道会，回来先生一天跟我说我要去做一个切片。我说哎，为什么？他说医生怀疑我有问题身体，去做了结果出来他跟我说是癌症，当然是比较早期发现，还感染前列腺癌。随后一个月大约，我就突然有一天开车，以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状况，开车在高速路桥上突然感觉左腰到下腿整个痛得不得了啊！我这个人就不能够平着坐在车上了，我必须要侧着身子，方向盘全是这什么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感谢主，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你创造的，你最知道我哪个部位出问题了，你就让我平平安安开到家。感谢主，平安开到家，躺了两个星期不能动，后来呢是不能坐只能站。先生刚刚查出这个癌症结果时他就特别软弱，感谢主，我就立刻跟主祷告，为我自己祷告，我说主我要鼓励他，他现在软弱，我就跟我先生说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神一生量给我们都量身定做好的，该经历我们必须经历，我们知道明天发生什么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感谢主，真的是我们都认识主，我们就特别灵上特别容易沟通，他看到我那么淡定鼓励他，我说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往前走，那我突然得了腰病时就等于这家里塌了，我这两个人突然都不行了，那他当然刚好一点又更软弱。我自己查出了照片的是神经压迫了四五个神经，压迫神经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查出这腰病的时候我跟主的那个细心真的是经历奇妙恩典，我就更大，比我先生刚经历的时候细心还大。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跟主说，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您为什么把这种情况同时让我们俩前后发生，因为你看得起我阿兰，你知道你早就为我以前预备了风雨之路，我都靠你走过来了，你的恩典够用，你知道我阿兰能够承受得起，因为我服侍大家，我为您使用，我2008年被您呼召做代职传道人，我做这些事工，所以您一定让我经历一个不一样的更燃的，才去更有细心的去服侍您，服侍大家。所以我拉着我先生手，我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我说即使我的腰动不了了，我们有一个智慧的脑子，我们心里不残，我们照样去鼓励人，把我们家里经营好，我说没问题，我一点都不担心。他看着我的信心那么满满，一点都没有担心的什么。其实我们的弟兄很需要我们做妻子，神创造妻子真是伟大，帮助他们建立他们鼓励他们，其实他们比我们容易软弱，当我们真的有信心时候，而且我最难的时候我还那么有信心，他就看出了盼望，神借着我去鼓励他。随后呢不到一年，我先生又查出了很严重的糖尿病，每天要吃很多药，因为他本身吃东西就不行，吃饭就不好，那他得癌症的不能吃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他本身吃饭就是一很严重问题的。神就给我更大的功课，我真的看了同样的经文，尤其箴言贤德智慧的妻子经营家里，我反复的看，其实这些我都看过无数遍，但神在这个阶段给我看见的，神让我知道你们做妻子的是帮助丈夫建立丈夫，扶持好家庭，经营好家庭。那神又让我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为什么身体出现那么多问题，跟我这做妻子的，虽然我为这个家已经考虑的很，但是你是不是做到了真的是服侍好家庭，再去带领神感动你的事工。所以在这里我顺便也提一下，就尤其我们做服侍做传道人牧者的姐妹们，我见过好几位，我们做服侍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给我们造人的次序，神造先生男人一人独居不好，让我们妻子来帮助他，这个次序不要乱，次序乱我们家庭生活，我们外边在做很多服事，你带领太多的人信主，但是我们家里一塌糊涂，那个不是神的旨意。神感动我，我要跟大家有这么一个分享。我们做传道人，因为有的女的传道人，我们做服事的姐妹们的确是这样，做服事火热，家里边真的先生吃饭也没饭，孩子也没有饭吃，家里真的是乱哄哄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不是福音的见证，我们的福音 明见证是从家里边，从里边照到外边去的，不是说你所以我们要在追随主的路上，我们真的是不怕遇见风雨，神都会给我们信心力量，只要我们有生命的根基。非常感恩。那现在先生的身体和我都在恢复，我基本恢复了，先生现在指标越来越少，我就是有时间就陪伴他去锻炼。感谢主，
感谢主，也给我们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尤其是做妻子的很大的激励，我们要有信心来兼顾我们的家庭，扶持我们的丈夫。安然姐妹，您在2020年成立了同路人这个团契，您简短的跟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立这个团契？
感谢主，神的带领。2018年由于俩人生病，真的是严重不能够站起来，然后糖尿病那么厉害的情况下，我必须要把爱中成长团契停掉。停掉之后呢，疫情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不同地区的，尤其几位姐妹我都不认识的，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跟我联系上了，都受洗10多年20年都服侍主，但特别软弱。这个都是5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那再加上我周边有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也出状况，在这疫情和这个多变的世界如此艰难情况下，生活极其艰难情况下，大家都特别软弱，都是认识就很久的，特别软弱。尤其这个世界各方面变化，上边的老人又不能到别的国家去看，不能走动，孩子们大了毕业的找不着工作，要不就是青春期又不能到学校去，自己身体出状况，神特别的又感动我，我为这个祷告。本身我真的是没有精力时间，不允许我做这团契了，但是我看到这些人出现在我身边跟我联系分享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那种需要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神又感动我赐给我这个名字同路人团契。我们同属一个文化背景，同一个梦想来到国外，同一样被神拣选，同一样经历风雨，但是我们在追求信仰的同时，我们又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亲密连接同行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生命才这么软弱。这种情况下成立同路人团契，特别感恩神借着这个众目同路人团契，把不同地区的，你看我们真的是很奇妙，神有澳大利亚的，有美国的，加拿大的，台湾的，大陆的，还有远的南非的，都借着这个祖母，很奇妙，他们就知道我们有活动，然后参与我们祖母，让大家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也出状况，生活如此艰难的这个年龄段的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去服侍这些人，在我们生命生活试炼当中，我们怎么样靠着我们的信仰跟生命连接，活出一个得胜的信心来。非常感恩，
感谢主。安然姐妹，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您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分享在您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您是如何的借着您的歌声传福音、开布道会，同时以生命影响生命，也带这么多人信主，开放家庭，尽心尽力，真的是感谢主。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您和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朋友们给我们几句鼓励的话好吗？
真是感谢主，各位亲爱的牧者和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感恩在我们生命当中能有福气做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在这疫情如此艰难情况下，多变的这个世界如此生活艰难的情况下，让我们靠着我们的信仰每天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与神同行，让我们在这艰难试炼的时代靠着信仰有得胜的信心，我们去走我们的恩典之路。今天如果在线上有慕道朋友，你还没有信上帝，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在此我也要祝福您，我们再努力打拼，我们再有地位金钱，你多少知识都不能去解决你家里发生的一点小问题和社会上发生一点问题，我们只有来到这位赐给我们智慧源头细心的上帝面前，那您才真的是能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才真正的成为您家庭和社会的祝福。非常感恩。那在此呢，我也为小人物大故事咱们每一位同工的摆上献上感恩，也求神使用咱们的小人物大故事成为大家生命的祝福，愿上帝祝福大家，感谢主，谢谢大家。
谢谢阿兰姐妹。下来我要预报我们下次的聚会时间，每星3月7号周一晚间8点钟，3月8号北京台湾， 周二午间12点到1点半，我们下一次访谈的是宋文胜教授。宋文胜教授他是戏剧圣经的艺术总监，他要跟我们谈的题目是从戏剧圣经看戏剧人生。欢迎大家再次上线来听故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下一次大家 login Zoom 的时候别忘了密码999，您要输入哦。您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我们有 LINE 群组，有微信群组，请您扫描右侧的这个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入群。小人物大故事在 YouTube 频道上也有播出，欢迎您上 YouTube 频道上观赏，观赏完之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哦。那国内的朋友呢，请几点网页也可以随时观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嘉宾的故事。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李江姐妹为我们做节目最后的祷告。
谢谢 Grace 姐妹的邀请，也特别的感恩今天能够听到阿兰姐妹丰盛人生的分享。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保守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部分，让我们在线的弟兄姊妹透过阿兰姐妹的见证来颂赞主，感恩主，求神使用这样美好的信息播下好种子，同时更加能够坚固主内的家人们因你大能的手拯救我们出死入生，得着永生的盼望，也使我们的小人物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榜样，成就主永恒中的大故事。我们的主，求你继续赐福小人物大故事的事工，赐福阿兰姐妹服侍的同路人团契，在我们一同同奔天路的过程中做光做盐，感谢赞美主，求神继续在后续的问答环节中更加带出荣耀主的光芒，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能够继续为主做工，成为神家合用的器皿。谢谢你，也特别为现在的战争，求神将和平的橄榄枝求下赐下，让更多迷途的羔羊来认识主。孩子，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